啊，傍晚好，可以听得到吗？清楚吗？啊，感谢主，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也一起的来啊庆祝这中秋节。当然，中秋节是明天呢、啊，明天是华人的十五，所以啊，今天晚上其实你往外看天空呢，是刚才我来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哦，不过已经很亮了，不过月亮还不够圆。那么我们也知道十五的时候就很圆，那么十六的时候呢就分外的圆，对不对？我们常常都这么说。中秋节呢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非常看重的一个节日。我们到中国有许多的节日啊，有端午节啦，有这个过年啦，哦，各式各样的。而中秋节它却代表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往往就是按着这个月亮，我们所看到月亮，我们就想到什么。哦，诗人这么说啊，床前明月光，对不对？哦，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常常想到月亮，看到月亮呢，想到故乡。哦，那么月亮因为圆的，圆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个圆满。圆满，我们也吃这个月饼啊，也是圆的。所以在各方面呢，都提醒我们家人、亲人那种亲情，大家聚在一起，聚团圆。所以中秋节这个节日也是在秋天的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因为我们知道每个月其实都有这个十五的月亮哈。不过秋天的这个十五呢，却特别的，也是当时农民呢收割收成的时候啊，大家都在这样的一个景况呢大家都会安静下来，我们把耕农的一切的工作都歇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我们来跟亲人啊，我们就朋友啊，就聚在一起，我们赏月，所以也有吟诗的，也有写这个念这个诗词的，一切都是在借着月亮的这个优美呢，让我们能够跟亲朋好友呢聚集在一起，享受亲人的在一起的时间。所以月亮对中国人来说是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浪漫的哦，可是我们看见圣经有没有讲到，有没有提到月亮呢？其实刚才主席为我们读的诗篇第八篇呢，就有读到这个关于提到这个月亮啊。圣经有许多处其实是有提到月亮，不过不是单单月亮，往往是月亮、太阳还有星宿哦。那我想再给大家读多一遍这个诗篇第八篇。不过我不会读整篇了，只是稍微读一下其中的几节给大家回顾一下诗人，也就是大卫写的这首诗，他所提到的一些词句。那么大家可以看你的周刊或者聆听我为大家来读。他这里说，耶和华，也就是神的名字，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最后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诗篇第八篇是非常短的一篇，不过在这几句当中，在每一节当中，他为我们形容，给我们看见的重点不是在月亮，他告诉我们月亮星宿都非常的美，非常的可观，非常的伟大。可是他更看见创造月亮星宿背后的这位主宰，也就是耶和华神。他说月亮星宿非常的美给我看，可是他看见的，从这当中他看见的那更美好更完美的创造者，这位神，这位主。所以他赞美神。今天我们要看罗马书第一章，是使徒保罗写的一封书信给当时在罗马地区他们刚刚信耶稣的这些基督徒当中，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就是只要你不是犹太人呢，在犹太人的眼里你就是外邦人了。 哦，所以当时当然是希腊人啊、哦。不过在犹太人的眼里，只要你不是犹太人，你就是外邦人。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今天救恩不单单临到犹太人身上，也流到每一个人世人的身上。凡信靠主耶稣做救主的人，就可以蒙恩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在座，我们大家都是华人，我们或者对犹太的这个宗教呢不是很理解，可是他们所信靠的神跟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神是同样的重要，他在我们生命是绝对的重要，比我们生命的任何部分都更加的重要。所以我要接着今天晚上的信息呢，来呼吁鼓励大家来追求，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来认识主耶稣为你的个人救主。首先我们要看十六节，这里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他这里其实不单单这样说，他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哦，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简单的来说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呢是基督耶稣的好消息。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而这个小消息呢是对于每个世界的人都是福音，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他说你要听，你要认识，并且你要领受。因为如果你道听 单听的话，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益处的。我常常以这样的一个比喻来给大家明白，我可以跟你讲说，在新加坡牛车水有一摊的这个炒饭非常的好吃啊，我可以讲到有它里面的材料，它的火候有多么的煮得多么好。可是如果你听了啊，你只能想象，甚至你流口水。可是如果你不亲自去吃的话，你还是肚子还是会饿。所以很重要的，神把这福音带到世间给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知道这个真理，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要我们信靠这已经完成的救恩呢，我们就能够因此而蒙恩得救。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会提到这件事情，觉得福音可耻的呢？因为在基督教当时的开始不是那么的所谓的那么好看那么好听，因为主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凡被当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有犯人才钉在那边的，是罪人才钉十字架的。他说你们的救主是谁啊？是一个犯人钉死十字架，有什么可夸的？好，有什么好信从的？有什么好听的？难道我要跟着一个犯人吗？可是保罗却在这里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也就是说我以基督的福音为骄傲，我要高举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好消息，我要高举让人都看见，让人都听见，我是信靠这个，我也是要传扬这个，我要世人都知道，我要世人都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他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是彰显神的大能力。从这个福音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这个好消息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大能力。什么大能力呢？他这里说这大能力是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一切就是任何的人他都能够拯救。谁需要拯救？圣经讲的所需要拯救的人乃是有罪的人，他已经无助了，他说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自己也不能够，谁能救他呢？神告诉我们耶稣能够拯救他，神要借着耶稣为他代替他承担罪的代价。所以因此呢，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要代替我们的无辜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有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人都有罪。可是只要你愿意相信他，主耶稣，你只要信靠他，这里说什么？他能够拯救你，他能够拯救你。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说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世界任何各地的人，他都能够拯救你。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罪人，神都能够拯救你。你或者犯了什么罪，没人知道，只有你心里知道，可是神说，我仍然能够拯救你。刚才下午我刚刚从这个我们新加坡的樟宜这个监狱那边过来，我去那边坐牢的人呢，跟他们讲道啊，那里的人他们都是因为各方面的犯法而进入的，而最主要的是他们有吸毒，还有贩卖毒品。那么他们不是第一次进去，都是至少今天我去看的这班呢，都是第三次进去了。第三次进去的都是坐大概8年的牢，第一次进去往往是大概18个月，就是不到2年了。那第二次再进去的话，就大概3年然后或者5年，然后最后就8年。如果8年之后你出去又被抓进来呢，又在家有些就是20年他们在里面就是这个所谓的老英雄了非常熟悉里面的环境了他们很多到坐到8年牢的这些人呢，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已经跑掉了当他们要出狱呢，他们已经找不到父母朋友了，全部都搬家，而且不跟任何的人讲他们搬到哪里去，连父母妻儿呢都不要认他们了所以不要想那个20年的，就是整个社会都已经放弃家人、亲人、父母，连自己父母、连自己的妻子跟儿女呢都放弃了。对他们来说，或者就是绝望了。他们有些也是去教会很多次，有去过教会，这里跳跳，那里跳跳，可是为什么生命没有改变呢？因为他们没有认真，他们没有认真。而这样的人有救吗？主耶稣说，在这里告诉耶稣的福音就是如此，只要你诚心的来信靠主耶稣，你必然得到他的拯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福音，这个救赎是何等的伟大。神能够拯救，不单你一个人，全世的人神都有那个能力去拯救。不管你犯多少的罪，主耶稣的宝血都能够洗净，神都能够宽恕。可是唯一的条件，你要诚心的来信靠他，不要三心两意。我们要认真，因为神对我们是绝对的认真。我们都说出外靠朋友，在家靠父母，可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神是无限的，他是绝对可靠。为什么我们不要来认识他，最终来信靠他呢？难道我们今天回去之后，我们仍然一天过着一天？你知道世世代代我们中国人都庆祝纪念这中秋节，那为什么呢？年复一年，月亮、星宿、太阳继续的流转，每天都是一样。可是世世代代许多的战争、疾病、祸患，许多的动荡，改朝换代，可是月亮仍然持守在那边。世代改变，神没有改变，神仍然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那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来认识他，来信靠他。而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呢？为什么我们都会需要这个福音呢？刚才我有讲到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如果你是一个义人，你没有罪，那么你就不需要主耶稣了。你是一个完全人，你不需要听，你不需要信靠耶稣。可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有孔子 更加的圣贤吗？孔子是个道德家，他教导道德，中华历史自古以来都高举他，他是教导圣贤书的。可是有一句话孔子这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虽然教导人要行善向善，可是他知道没有人是完全的，没有人是完美的，就算是他自己。当然如果一个人不追求向善的话，那么他就会一直败坏到无底坑啊。所以怎么样避免我们败坏下去呢？我们就要追求向善。可是他发现人不管怎么样追求都不能够完美，只要你是人，两个眼睛啊，鼻子鼻孔朝地的话，有生命气息，我们都是罪人。什么是罪人呢？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告诉，忽然间告诉我们，原来神的愤怒，神很生气，他对谁生气呢？他对那些不虔诚不义的人身上。因为这些人怎么样，不虔，什么是不虔诚呢？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不看重神，他们不相信神，他们选择没有神的存在。他说人死了就一了百了，没有神。为什么他们会相信进化论呢？说我们是从猴子那边进化而来的，这个世界是几亿几亿年而进化的，而这个一切的开始呢是一个大爆炸，那么这个大爆炸呢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爆炸，然后呢就慢慢就来到猴子，然后呢就猴子呢再经过几亿年呢就怎么样进化成为我们今天的人。他们说人死了就是一了百了，没有灵魂，没有神，这就是不虔的意思。他们不敬畏神，不看重神，人宁可相信这样的一个理论。为什么呢？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听说相信这个的就是相信什么进化论， It's just a theory， 只是讲论而已。讲这些论点的人是谁？他们都是科学家。科学家讲究的就是要有这个证明，要研究出来，要把它开剖，然后能够实验，知道说啊，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运作，而不是迷信。所以科学家是很有知识的，他什么东西都要讲说，哎，要有道理，要有这个能够找到它的来龙去脉，你要证明。神是看不见的，虚幻的，人的想象不可能是真的，所以他们就说是进化论。可是我要问这样的一句话，你说你不信神，因为你看不见神，那么你看到当时大爆炸的发生吗？你曾经在几亿几亿年前你就站在那边看见这大爆炸发生，然后看到这些许许多多的爆炸，还有看到最后怎么样的进化演变成猴子，而且看见，亲眼看见如何的进化变成人。就不要讲最近了，就讲老早发生的，你有在那边看见吗？你能够有任何的东西拿来解剖给大家看吗？没有，因为只是一个理论，在世界许多的理论当中，这是其中的一个理论，而是许多人选择要相信的，还是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众人心里面都不愿意要相信有神的存在，因为一旦相信有神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有灵魂，人死了要面对这位神。所以我们自古也有这样一句话啊，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我们说报应 因为生命当中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我们说我哪里没办法，这个官方哪里没办法，他只能说我相信报应。什么时候报应还没有发生，你的神在哪里？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我们人相信冥冥之中有报应，因为我们心里面我们相信有一位主宰，有一位神他在看。所以人也这么说，人在做天在看，也就是神在看。人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神的存在。虽然对神不了解不清楚，可是心中却知道有神的存在。所以人自古都在寻找神。所以你来到世界的历史，无论世界地球哪一个民族，都有敬拜偶像，都有敬拜神灵，只是每一个人的那个敬拜的这个偶像的样子呢有点不一样，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敬畏的，比如关公啊关羽啊，他们很敬重，他们就去拜他。岳飞他们很敬重，他们就去拜他。还有拜什么呢？他们所惧怕的，他们也去拜他。哎呀，我拜了你，我献祭给你了，你不要来搅扰我。所以人是以惧怕的心来敬拜这些神灵的，就是错误。第二还有什么呢？不义的人，就是不行公义的人，他就是喜欢行恶作恶的人，他们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因为刚才讲了，如果有神的话他就要报应。他说啊，没有神，他就继续去犯罪。可是在十九节告诉我们，接下来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神是什么，因为如果你能够完全理解知道神是什么，那么你就是神了。我们是人，我们是有限的智慧，我们是有限的范围，无法去完全的理解认识这无限的神。可是能够知道的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已经老早显明，很明显的在哪里看见知道，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就是说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有神。如果有机会你回去读圣经创世纪，当神创造一切万物的时候，最后来到人，他造人的时候，他造人跟造万物不一样，他在人的身上特别的给了我们有灵魂，所以我们不是畜生。虽然猴子很像我，可是我不像他，我不是猴子，我只能说他像我。有时我们骂人家，对不对啊？这个猪狗不如啊，像猴子啦，好像我们广东话好像马骝啊，这个好像猴子一样啊，跳碰整天砰砰跳跳，尤其是骂孩子啊。这个猪狗呢，往往就是骂啊，这个汉奸呢，那些坏人哈，那没良心的人。我们不是畜生，我们人是高尚的，我们有理智，我们有智慧，我们知道善恶，我们知道好坏、丑和美。我们跟动物是不一样，我们跟万物不一样。神给我们灵魂。很多人说。我们看不见神，这里说什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虽然我们眼睛肉眼看不见神，可是我们明明知道有神的存在。太小的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骨、这个血管还有血，如果不剖开我们都看不见啊。如果你要看的话，你相信你有骨吗？你去回去你啊，弄个受伤一下，还是剖开的话，你自己开刀去开一下。我有骨的，我有这个血管的，我的心脏是这样的。听人家不够，我要自己看才可以。会有一些更细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细胞，红细胞啊，这个细胞，这个红血球和白血球，在细胞里面，这些非常细小的。我们如果没有显微镜，我们是看不到。 我曾经在中学的时候，我的科学是读人体的，人体的。那么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最小的这个细胞里面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里面这个成分呢，怎么样的都很重要。没有少了一个成分呢，这个细胞就不能够完整。那么需要这些每一个细胞都有，那么这个人长成呢才能够完整。只要少了一个，他就不能够继续，他不能够繁殖，他不能够生存。那么这个科学的这本子里面，我们的这个课本呢也告诉我们，其中里面有一些一点就是一点一画的，到今天科学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如果一旦他们发明，就说他们发现知道它是什么，他们就能够自己复制另外一个人出来了，就是科学家想要做的。因为他们要否认神的存在，人是神所创造的，他们说我们也可以造人，可是到今天他们却仍然不能够。他能够复制其他的动物啊，可是人却做不到。他们就是因为缺少这几点几画呢，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到此时今日，太小的我们肉眼看不见，那不等于没有。我们也常常说空气你看得见吗？看不见，有谁看得见空气的？可是我们都相信有空气，我们都一直在呼吸那个空气。风我们也是看不见，可是我们知道有风啊，因为风刚吹过啊，那个叶子我就说啊，风刚吹过，可是风去了哪里啊，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唱歌，风从哪里来，对不对？风从哪里来啊？风去了。人的智慧无法，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有空气有风，是我们肉眼看不见，不等于没有。太近了看不到，太远的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月亮，因为月亮够大够靠近啊，因为有太阳的反照，我们才能够看得到啊。太阳当然更大更亮，我们就看得到。其实当中还有很多的星球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要什么望远镜？刚才是显微镜啊，这个望远镜你要越看越远，就那个望远镜要花很多钱去这个把它塑造出来的哦，都是算几百万的那个望远镜。今天的科学家他们望远镜越看每年都有越看越远啊。知道我们宇宙以外，太阳系以外的宇宙还有宇宙，有许许多多的宇宙，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宇宙，我们的这个地球，就好像今天新加坡在这个地球一样，你看地图本来是看不到新加坡的。这个一点呢是那个人呢怎么样硬硬把它点上去的，在地图上哦，新加坡其实是看不到在地图上哦。那为什么人要把它点上去呢？因为新加坡做得太好了，虽然是本来微不足道的，可是太重要了就硬硬点上去了。有人这么说，中国人有几亿人呢，每个人吐个口水都可以把新加坡给淹了。新加坡真的很小，新加坡人不出去走一走，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大，总觉得哇，新加坡好累啊，走到几步就很累啊。你还没有去过别的国家，太远的，今天的望远镜还看不到宇宙的镜子，到哪里 stop 啊？还看不到，太多宇宙了。我们的宇宙其实只算很微小，不在我们的这个角度觉得哇好大，对不对？如果你夜晚夜空你去看这个天，你就哇无尽头。可是你从那边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是看不到了。可是在这宇宙万物当中，那么多的星球，数也数不完的星，却偏偏只有我们地球有生命。这整个圣经告诉我们，这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从创造当中，他说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永能和神性。永能是什么？就是神的能力。在创世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的创造了这万物，他说有就有了。哇，那么厉害啊。这只有谁有这个能力，或者我的爸爸还是我的老板，咖啡 快点送咖啡过来。你说要有就有了，只有皇帝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啊。不过还要快点的、跑过来去泡个咖啡才有。可是神的创造是什么？说有万物就立刻有了，这就是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什么？这里说是永远的能力，它不是一时的能力，之后就没有能力了。神创造了宇万物，宇宙万物，它也在维持着宇宙万物。有人说，以前我们中国我们的诗歌，我们都以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是平的，对不对？我跟你跟到，我追你追到天涯海角，然后就掉下去了啊！以为是平的，最后科学家还发现什么？原来我们的世界是圆的。那么这个圆的怎么办呢？那么是不是有东西吊住，还是有东西顶住、夹住，还是有人在那边扶住？最后科学家发现怎么样？不是发明，而是发现是悬空的，在旋转，在绕着。而越发现越多，越多奇妙，超越人的想象。人都以为，可是最后发现不是，是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力。可是人却仍然一直以来喜欢空想象，他宁可相信别的，也不相信神有这个能力创造这个万物，真的有一位创造者。今天我告诉你，我的手机是怎么来的？是我的太太呢，她找了几个铁片零件呢，就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摇呀摇摇摇摇摇，叮叮咣咣咣咣，摇了一整天，24小时不停。然后呢，她就交给孩子摇，啊，因为我的生日要到了，所以就摇摇摇，啊，孩子摇了，就另外大儿子、二儿子，我的 baby 也跟着摇，然后叫我的父母也摇，摇了一整年。最后呢，他是打开盒子，哎，哇！Apple iPhone 1，滴滴滴滴，我可以打电话，你相信吗？不如我叫整个教会，全新加坡人、中国人几亿人帮我摇，可以摇到一个手机出来吗？零件都有，该有的都有，可是就是这样摇摇，咣咣咣咣，意外的，许多的意外，总有一天肯定会摇到一个手机，刚刚好完完整整，你可以打电话，你相信吗？不可能。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宇宙万物的一切的规律，这个月亮每天都几点起来，对不对？几点下去，太阳也是如此。这个自然界不改变，世界改变，自然不改变。那么我们说这些都是意外，没有一位创造者在背后，你信吗？我宁可相信有一位创造者，也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意外。我们自己的身体就不可能是意外。如果你读科学、读人体，许多的奇妙，为什么我们有眉毛、有个鼻毛啊、牙齿？为什么我们的手指有一个拇指是相反的？每一个身体的部位都是很重要的，都是有它的功用。没有人的鼻孔是朝天的，下雨的时候可以装点水，不要浪费。还是你的眼睛放在背后，免得知道有人在背后度你说你坏话。我让我看到啊，我特别我背后眼睛，那你不是人，你是怪物了。神创造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有智慧和美意在里面的，就等着我们去慢慢的去发掘。哦，原来它的用处。你们知道你们的这边的嘴唇这边有一片扁下去的吗？什么功用啊？有它的功用。有些人他们就是没有这个，他们生命就有这个健康就有这个问题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有一些国家他们因为滋养不好、营养不好啊，他们就生出来就没有这片，就身体构造有问题，不能够呼吸，不能够讲话，不能吃东西。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只是我们人的智慧缺乏，我们要去追求荣。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从人体、从创造物，我们就看见神的永能和神性。神性是什么呢？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慈爱的神。从一切我们看到神的美好，我们可以看见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No excuse， 没有借口，你没有理由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反倒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去荣耀他。21节说，我们怎么样？ 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去荣耀他、赞美他、敬拜他、侍奉他，我们也不感谢他，反倒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认他，我们还去做什么呢？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想自己的理论来否认真神，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我们认为这些科学家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而许多的研究他们是博士学位，他们懂很多。可是你知道科学家每一年都在推翻之前所发现的东西。我记得在十多年前他们说最新的这个科学的研究，不要吃太多鸡蛋啊，那些营养师不要吃太多鸡蛋啊，高胆固醇，所以整个新加坡大家都一个礼拜或者吃一粒鸡蛋而已啊，那个蛋黄一些蛋黄不吃。可是最近这几年他们说什么，最新的调查发现其实要多吃鸡蛋。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你会发现不管是喝水吃水果都会有最新的发现，吃少一点吃多一点，然后呢又吃少一点，过几年又吃多一点。我父亲那时就是说多吃水果，每天他真的吃水果去买，很方便，在靠近做工在巴沙的附近吃水果。可吃到有一天他胃痛，医生跟他讲你水果吃太多了，所以他就少吃了水果，少吃呢就便秘了。所以不要跑极端，神赐福的我们享用，可是不要滥用。人就是因为这样偏激，只是只要我们真心的来寻求来认识这位真神，我们就发现认识到真智慧、真善美，认识这位真神。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自以为聪明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反成了愚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有些人他们相信进化论，有些人他们却去敬拜这些偶像。而圣经怎么描述这些偶像呢？我想给大家看诗篇135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不然的话我可以读请听我读诗篇135。诗人怎么样的描述这些偶像135篇第15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也要和他一样，凡靠他、靠这些偶像的也要如此。就是迷信，很容易就听从了，就信这些东西，他的生命就寄托在这些迷信的身上。这就是罪人、世人所想象的虚妄的东西。我们应该来认识这位真神，因为只有他才有真正的拯救。世界上的宗教都是教主，都是教我们做好，可是不能够救我们。不管是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他是救主，他说我救不了你，我自己的道路是这样，你要就跟着这条路走，自己悟吧，自己去领悟。可是他不能够肯定他去哪里，去不去到，够不够标准，因为他是人，他死了就死了。唯有耶稣基督，他死了之后三天后复活，他是唯一的，因为他战胜了死亡。也因此呢，凡信靠他的人，有一天我们虽然死了，我们将要复活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我把耶稣白白的赐给你们了。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做总结，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做见证。什么呢？第22节
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是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只要信耶稣，你就能够称义，得到神的义。就是今天我本来是罪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他担当了我的罪，他洗净了我的罪，我能够坦然无惧的站立在神的面前，我得了神的义。我本来是罪人，可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现在是义人了。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记得我15岁那年，我想要认识耶稣，我去了教堂。当天听完讲道，我听不明白，我就准备回家了。可是教会有一位弟兄就邀请我，来临的星期三有查经，问我有没有兴趣来参加。我说我有兴趣，因为我想认识。以前我是信其他宗教，可是我想认识耶稣。所以我参加了查经，我也不记得我当时学习什么。可是我最后下课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我去找那个带领的人，我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行什么善，积什么德吗？捐多少钱吗？我要学多少的知识？做了什么事情？参加多少聚会？帮助多少的人？他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信你就得救。也就是今天我所说的信靠这位主耶稣，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该做的他已经做了，他代替我做了，我只要靠着他我就得救了。我就白白，这里说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流出宝血。那么我们呢，借着信靠他，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义。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稍微的明白，也清楚的明白，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神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可是我们因为是我们人是有罪的，有罪的人不能够来到圣洁神的面前，因为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圣洁神面前，我们必然要灭亡。可是神要为了要拯救我们，不愿意我们灭亡去地狱，他就差遣了主耶稣来代替我们。他为我们代替了，就是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代价，他承受了罪所带来的，他代替我们死，流出宝血。今天我们只要信靠主耶稣，神告诉我们，你就会得到神的恩典。他说你白白称义，你不用做什么，你就得到。因为有人为你赚取回来，就是主耶稣。你靠他，你完全的靠他。我们为何不来追寻这位真神，这位主耶稣呢？我们一起来祷告。